罗马书第一章啊，十一节到十二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这是你的羊群，这是你的教会，主啊，求你亲自的，主啊，对你的羊群来说话，主啊，来喂养你的羊群，主啊，来喂养你的羊，喂养你的小羊，主啊，来牧养你的羊，主啊，也求你赐给孩子当说的话，主啊，我们把这个教会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你的羊群，主啊，喂养你的羊群，医治你的羊群，主啊，也来带领啊、你的羊群，主啊，求你捆绑魔鬼撒旦对你羊群一切的攻击，主啊，让你的羊群在你的面前，主啊，成为在你的草场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溪水边，来到青草地，主啊，让你的羊群不仅有丰盛的，不仅有生命，也有丰盛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我们讲了这个属灵的传递哈，我们就是讲到保罗去，希望去到罗马，有一些属灵的传递。那第一次我们讲到要传递真理，基督徒的一生呢，实际上真的是一个传递真理的一生哈。第二次我们讲到传递信心啊、信心是可以传递的，你知道，你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哈，慢慢慢慢的，我们心中的不信，我们心中的小信，就会被有信心的人感染。大卫王就是这样，大卫王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他的带领之下，整个的以色列的军队都变得非常有信心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传递生命啊，我们从使徒保罗的生命里边，我们看到他的一生是一个活祭的生命，也是一个充满爱的生命，对人充满了关心的生命，同时也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啊、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传递意象哈。首先我们要讲就是意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讲意象的时候，我们是讲到神一个特殊性的一个意象。为什么意象这么重要？就是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让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迈向永生的人生。那我们呢，也踏上了一条生命改变的一个路程，同时我们也踏上了一条侍奉主的路程。这三件事情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条路就是我们是一个永生的路，也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路，也是踏上了一条侍奉主的路，同时我们也踏上了跟随主的路。那么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把神放在一边，然后我们自己玩自己的，或者是我们有了永生的门票以后，我们就吃喝玩乐。基督徒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服侍神、爱神。当我们有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有了活祭的生命，我们心里边就会有一个渴望，我们会渴望来服侍神，我们会盼望讨神的喜悦，我们会盼望来遵行神的心意，我们盼望成就神的心意。那么这个时候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属灵的意象对我们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意象，当我们想要服侍神，当我们想要以神为中心，当我们想要跟随神的时候，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你会发现意象非常重要。因为意象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对我们的托付。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没有什么事情比完成我们的一生，完成上帝的托付，顺服主的呼召，满足主的心意更重要，更能让我们的心喜乐。你看圣经里面有两个有一个人物哈，就是约拿。他不是不清楚神的心意，他非常清楚神的心意，神很清楚地呼召他要去尼尼微传福音给整个的尼尼微，但是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呢，在整个以色列的呢这个一东边。那约拿呢，领受了神的命令以后呢，他就往西边跑，上了海，上了船去海边。
但是呢神就起风浪，最后呢把约拿扔进海里边，最后吞在大鱼的肚子里边，吞了三天三夜，然后大鱼呢把约拿吐在岸上，约拿是不得不顺服，然后去到了这个尼尼微，布道完了以后整个尼尼微都悔改了，然后这个约拿就开始跟神吵架。你可以看到哈，约拿是不得不顺服神的心意。我就在想哈，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约拿的人生哈？约拿是不得不顺服神的心意。你看神为什么要选约拿？那么多人都想去，只有约拿不想去，那就神就捐选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工作里边让约拿明白这是神做的。第二个，训练约拿生命里面的顺服。约拿神没有选别的，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可以选。那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说不定神选我，我很高兴就去了，对不对？可是呢，神就偏偏选约拿，因为约拿不愿意去，因为约拿非常仇恨尼尼微人，他希望神把尼尼微人都毁灭。所以当约拿去了以后，他布道完了以后，整个城都悔改，哇，约拿非常的生气，跟神吵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不顺服的生命，不愿意满足神心意的生命。我就想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但是另外主耶稣，我们那天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句话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想，哎呀，实在是宝贵。这个昨天星期五查经的时候，从这个我们的弟兄家里面带回来很多凉粉这个凉粉我是非常喜欢吃。你就昨天我就在吃这碗凉粉，哎呦，你知道这个食物我前两天在讲这个，在美国吃烤鸭是好像那个味道不对，是不是？我订婚的时候就在一个全聚德烤鸭店订婚的，就发现那个烤鸭那个味道好像不对，有一种好像他把一种好像那种这个洗东西的那个洗涤剂的那个味道弄到烤鸭里面去了，非常难吃。在美国好像也没有吃到涮羊肉，你知道这个好像只有在大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是非常快乐的，对，我想 99% 的人都会有这种快乐，特别是你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吃的东西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吗，食物带给我们是一种快乐。大家都有进食的经验我最长的进食很多天，哎呀，脑子里面想的全部都是食物，哎呀，真是这个进就站起来都不想圣经的话了，想的都是。所以你知道食物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满足，一种快乐，一种 joy， 对不对？一种渴望。你看主耶稣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了。对于遵行天父的旨意，主耶稣说，那是我的满足，那是我的快乐，那是我的需要，那是我的人生的一个享受。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到一个程度，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像约拿，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满足。其实人是最不喜欢遵行别人的命令的，对不对？人是最不喜欢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结了婚我们就知道，你跟太太好好商量还是比较容易的，你要给太太一个命令，哇，那完了，那可能三天都不跟你讲话，哈哈，对不对？所以人，这是人的本性。但是神说，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啊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主耶稣的食物。那主耶稣又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个都是牵扯到当神把他的意向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中要有一个愿意。当我们的生命有愿意的时候，意向就非常重要了，否则的话意向对我们的意义就不大了，对不对？我们一心想要服侍主，我们一心想要满足主的心意，我们一心想要跟随主，我们知道这是最伟大最有价值的人生，意向就非常重要。那个意向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讲的是，意向不是我们的野心，意向也不是我们的远大目标，意向呢也不是我们的计划，意向也不是我们的奋斗的
一个目标，
意向也不是通过我们的考察分析得出来的一个事实，大概会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预估，这个是非常重要。意向不是我们的野心哈，意向不是我们的计划，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雄心抱负，对不对？我以前雄心抱负，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做最伟大的钢琴家啊！哎呀，梦想着这个，就像有些钢琴家一样，哎呀，世界各国演出呢啊，这个啊，你知道，这个是我们都有这样的意向。也许你的意向，上次来托你，他说他意向是要做国家主席，他说他还是有这种潜力的。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向。那也许今天很多美国小孩子都有他的野心、雄心抱负，也许就做美国总统，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有自己的远大的目标，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计划。意向都不是这个，意向是什么？意向是从神来的，神要完成的一个计划。所以一个没有自己的计划的人，可能比较容易领受神的意向，是神要完成的计划，或者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或者说神要借着我们完成的一个计划，这个是叫做意向。那神启示给我们，是让我们去遵行、去成就、去完成的一个计划。所以当我们谈到意向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哈，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有一个普遍性的计划，他希望我们爱他，他希望我们顺服他，他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普遍性的。但是对每一个特别性的人，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计划的。我们看圣经里面的几个种类啊，在历代至上第28章11节到19节，我们如果翻到圣经哈，历代至上啊，旧约的历代至上28章，在旧约的344页，历代至上28章11节到19节，大卫将殿的油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给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和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一，陈设饼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晶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与各银两的分量，金晶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掩盖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哇，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啊，这个大卫哈，很期望为神建殿，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因为大卫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大卫哈，这个推罗王给大卫盖了一个皇宫，大卫住在皇宫里边呢，他心里面就不安了，他说我住在皇宫里边，神的约柜呢确实在帐篷里边，我要为神建一个金殿啊，建一个圣殿。那神就没有允许大卫建圣殿，他说你的儿子所罗门会为我建圣殿。但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神把整个圣殿里边的图画，这个图纸样式全部画给大卫了。所以大卫呢就把这个样式呢告诉了他儿子所罗门，非常详细的，他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哎呀，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神要这么详细的把这个圣殿的蓝图画出来？当你翻到希伯来书，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好，圣经里面的新约的希伯来书， 当你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在新约的199页，第九章第23节到24节的时候，你就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仔细的把圣殿的样式亲自画给大卫。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23节到24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你看第24节讲得非常重要，他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就是如果神没有给大卫画出来，我们不知道大卫会把 圣殿建造成什么样子哈。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也许会建成跟中国的庙一样，有可能是，或者建造成跟外邦的这个神庙一样，但是这个圣殿是不同于地球上的任何的建筑的，或者建造成跟金字塔一样。这个圣殿他说是天上真圣所的一个影像。所以当我们今天啊，我最近在教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当我们看到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圣所里边会幕里边的每一个东西，每一件东西都跟耶稣基督的救赎，跟神的救赎，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有关系的，都是预表，都是影像。所以主要亲自的为大卫把这个圣所的样式要画出来，这个就是意象。所以大卫有了这个意象以后，他就知道怎么样来建造圣所，建造圣殿。你看在创世纪第37章5到9节也说记载了哈，神给约瑟的一个梦。那么这个梦是关于约瑟一生的事情，所以约瑟呢就告诉他哥哥和他父亲，结果呢他的哥哥和父亲呢非常的生气。这个也是意象，就是神在约瑟很早年的时候就给了约瑟他一生的一个意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梦哈，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禾捆在中间站着，你们所有的禾捆都向我的禾捆下拜。哇，那个哥哥好像听完一个非常生气。然后约瑟说我又做一个梦，生气完了又做一个梦，我的星星在那边，你们所有的星星和太阳月亮都向我下拜。哇，这个他爸爸说那我也要向你下拜，你很生气。这个是约瑟的一个梦，但是神最后给他成就，这是约瑟一生的一个意象。你看在但以理哈7章1到14节的时候，神给但以理一个梦，这个梦是关于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和神对当时的4个王国的一个计划，有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希腊王国和罗马帝国的一个意象，最后神的国要建立起来。这是给这个但以理的一个异梦，是关于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那么在创世纪第12章1到4节，神也讲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意象，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地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让你成为大国，我必让你有大名，我必让你有大福。这是给亚伯拉罕一生的一个意象。那么在出埃及第3章的时候呢，记载了摩西在荆棘中呢看见异象，荆棘被火烧着，但是荆棘呢却没有烧坏。然后神就在烈火中对摩西说话了，给他异象，就是差遣他去将300万人的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摩西就领受了这个异象，这个都是神给他的仆人们的异象。那么在使徒行传第22章17节到21节保罗讲到哈，他在圣殿里的一个异象，就是他信主不久以后，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然后呢他说他魂游向外，然后呢主耶稣就在异象里面对他说，他说你哈做的见证在这里所有的犹太人都不会接受你，因为我对你一生的呼召不是让你向犹太人传福音，是让你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你远远的去吧，往外邦人那边去。所以保罗就明白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那在使徒行传第10章9到16节讲到彼得在房顶上有个异象，这个异象是很好玩的。彼得那天呢在这个家里面他非常饿， 对，他就上房顶去祷告，祷告的时候就非常饿哈。然后底下的人正在准备午餐，哎呀，彼得就闻到那个香味儿哈，就更加饿了。结果呢，突然天上就有异象，一个很大的网子坠下来，所有那个犹太人不能吃的、不洁净的东西都在里边。然后有一个声音哈，神就有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这时候正饿的时候呢，起来宰了吃。彼得说：“哎呀，主啊，不能啊，凡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神就跟他说：“主所洁净的，你不能认为不洁净。”这个异象完了以后，三次完了以后，底下就来敲门了，说：“彼得啊，我们有个百夫长，神跟他说要请你向他去传福音。”彼得就知道福音要进入到外邦人中间，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看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但是主说：“我所洁净的，你不能觉得不洁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异象都对福音的广传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这里边所有的人都可以不顺服的，但是这些人都顺服了。那么今天哈，我相信神在这个他的儿女当中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异象。我们去年哈有这个请泥土音乐来迎新，对不对？明年我们还会请他们。这个盛小梅姐妹是怎么样领受这个异象呢？她以前呢是这个赞美之泉的同工，那后来呢她就离开了，在教会里边领敬拜。有一天他们的牧师跟她说，他说：“盛小梅姐妹啊，神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这个是盛小梅说：“好，那你说吧。”他说：“神让你今后可能会使用你，用音乐诗歌来传福音，来服侍他。”所以盛小梅就领受这个印象，就开始了泥土音乐，就开始了他的团队。你知道他写了多少歌？这歌都非常好听，对不对？都很适合这个慕道友唱，不仅基督会唱，很适合慕道友唱。你看今天你如果上他的网站，你看他们这个 schedule， 哎呦，满到哈，简直是每个周末都在各教会里边在那传福音。而且他们那个诗歌哈，哎呀，带来的这个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唱。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神对他一生的一个呼召。你看远志明牧师也是同样。神给他的使命，神给他一个意象，就是用媒体来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拍十字架，他拍福音，他拍神州，他拍这个所有的彼岸，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这些片子哈，最后让多少人看了以后信主。其实在中国大陆传的非常的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他从神那里领受的意象。那么有人也领受了用杂志传福音的意象，苏文东牧师就是领受了，所以他在很多年前开始了这个海外校园杂志。那海外校园是专门向在北美的、向在海外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还有工作的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所以这本杂志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本杂志。那么有人领受了哈，去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意象，像戴德生牧师。戴德生牧师哈，他的父亲哈就是一个中国迷。小的时候哈，他父亲只要一开口讲故事，那小孩子很说哈，哎呀，爸爸你给我们讲个故事，他讲的故事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马可波罗写的那些书，然后呢一些西方流传的一些中国的书，他就看了这些书，他家里面存了好多这些书，他就给他们讲。但是呢，戴德生的父亲呢又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人，每次讲完以后就说：“哎呀，中国那么多人，可是却没有一个宣教士。”后来戴德生信主了以后，很快神就给了他意象，说：“你为我去中国大陆传福音。”这就是戴德生一生的意象。那么有人呢领受呢去非洲传福音的意象，像有一个布永康牧师，他在十岁的时候，布永康牧师自己介绍哈，他说他的父亲是个牧师，然后他的哥哥呢是那个学习非常好的，然后他的父亲呢一直希望他的哥哥呢继承父业哈，也做牧师。他呢他说他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差，哎呀，我听到他这个讲话以后，我就对我的小儿子有点放心了，你知道我小儿子到现在你知道只认识一个英文字 God G-O-D， 他别的英文字都不认识。哎呀，我非常担心他。那个布永康牧师说他从小哈， 这个什么都，这是这学校非常差，但是他十岁的时候，在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圣灵充满他，然后主跟他说，他说布永康，你长大以后要为我去非洲传福音。然后这布永康就非常兴奋着跑到台前后，抱住他爸爸的腿，他说爸爸，上帝对我说话了。他爸爸说，上帝对你说什么？说爸爸，上帝说我长大了以后要去非洲传福音。然后布永康他爸爸他说，我看你还是好好学习吧，你我准备让你哥哥来继承父业。可是你看以后，今天这个意象已经，布永康牧师一场布道会，在2000年的他一场布道会100万人信主，他常常布道会是几百万人。哇、哦，那个黑人你这黑人的敬拜跟我们这个黄种人是不一样，黑人敬拜是非常热烈的，在那又跳又唱的，哇，非常兴奋的。黑人讲道也是上面讲一句，底下就阿们，哎呀 Praise the Lord， 站起来摇手绢子就讲到激动的时候，那个风琴在那哗拼命弹着，整个气氛特热烈的。一场讲道完了以后，大家都浑身臭汗，你知道，回家洗洗澡，就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布永康领受去非洲传福音的意象，那么有人领受到印度去向最贫困的人传福音，德雷莎修女就是这样。她本来去印度是在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教书，那个环境非常好，但是有一次贫民区暴动，很多非常穷苦的小孩跑到他们的这个修道院里。他说那个修道院外边是贫民区，但是修道院里面修的就像欧洲最好的那种城堡一样。他说你在里边完全与世隔绝啊，他说你在里边真是享受，非常安静。然后大家呢，那里边收的都是印度的有钱人的孩子，在这里边教堂里边的音乐，然后他们做弥撒，非常安逸的生活。但是神跟德雷莎修女他说，我要差遣你到最卑贱的印度人。你知道印度是四个阶层的，最底下的是不可触摸的那个阶层。他说那些人他们生病了以后就被家人扔到路边去了，就在那等死。德雷莎修女就在神的面前领受一个意象，就是把这些人接到家里边来，向他们传福音，喂他们食物，给他们洗澡。哇，那这个工作你知道没有神的呼召是做不下去的。你知道你外边的这个流浪汉，你知道吧，你离他差不多5米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靠近了，那个身上的味道简直是恐怖。如果你接他到你家里去洗澡，他可能洗3个小时都不出来，因为实在太脏了，你知道，所有的衣服都不能再穿，你根本没有办法洗干净，你只能拿火烧掉买新的衣服。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德雷莎修女一生就是做这个工作。他死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皮箱，那个皮箱里面一件衣服，一本圣经，这就是德雷莎修女所有的。这是神对他的呼召。像，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呼召我们许多的人都有不同的意象。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呼召的，只不过有些人呼召去教钢琴，有些人呼召做科学家，但是我们都是全职呼召的，都是在我们的岗位上一生来服侍主的。所以这个是领受这个意象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从神来的意象的几个特点。哎呀，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第一个特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果神给你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一定会成就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神来的意象一定会成就的。圣经里边我们刚才讲了约瑟做了两个梦，对不对？当约瑟做完这两个梦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呢？他10个哥哥就把他给卖掉了，本来想杀死他。他们杀这个准备杀约瑟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把他杀了，看他的梦怎么成就。约瑟已经被扔到那个枯井里面等死了，可是呢很奇怪，后来他就没有被杀，他的哥哥就把他调出来，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就带着约瑟到了埃及，卖给了一个法老，就是埃及国王的护卫长，他就成为了埃及国王护卫长的一个奴隶。但是约瑟呢有神的同在，很快的他就成为了这个护卫长家中的总管。 可是呢，当他成为总管了以后呢，这个他的主人，这个护卫长波提法的太太勾引约瑟，约瑟不从，就被他的太太呢给这个陷害，约瑟就被关进了监狱里边。约瑟不仅是奴隶，然后成了囚犯，可是在监狱里边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不久就成为了监狱的总管。你看这个梦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对不对？然后呢，约瑟在监狱里边，法老的两个大臣得罪了法老，法老把他们放在监狱里边。然后有一天夜里边呢，这个两个大臣都做梦，约瑟给他们解梦，两个人梦都成就了。然后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法老做梦了以后呢，那个被解过梦的大臣就告诉法老，在监狱里边有一个人可以解梦。约瑟马上就被提出监狱里边，他解完了法老王的梦了以后，然后告诉法老，你应该这么样这么样来治理国家。法老就从手上把戒指摘下来说，约瑟，今天开始你就掌管整个的埃及。约瑟在一天之间就成为了整个埃及的宰相。所以你可以看到哈，那后来呢，整个大饥荒来了，约瑟的十个哥哥到了埃及来买粮，约瑟坐在宝座上啊，他十个哥哥向他下拜，那个时候这个梦就成就了。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哈，有一个牧师讲，他说如果你的意象是真真的从上帝而来的，天上的天使，地上的人，没有人能够拦阻的，上帝一定会为你成就他自己的意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看大卫王也是同样的，大卫王当扫罗做王的时候，最后神废弃了扫罗，然后高立大卫做王。大卫当时还是个孩子，当神差遣这个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这个大卫的父亲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当这个扫罗进这个撒母耳进去的时候呢，撒母耳看到这个大卫的这个长兄哈以利亚，就说：“哎呀，这个人一定是神拣选的。”神说：“我不拣选他。”然后一个儿子一个儿子的过到七个儿子都过去了，神都说：“我不拣选。”哎呀，这个撒母耳就慌了，说：“我很清楚神让我来高立王的，可是这怎么都不拣选呢？”然后就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儿吗？”耶西说：“我还有个小的儿子，我没有叫他。我想哈，你可能是不会选他的，他在放羊。”你可以看到，从神来的异象，一定会有拦阻的。他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拦阻，连叫都没叫他。所以大卫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神说：“就是他，高他吧。”所以撒母耳就把油膏在他身上。接着大卫胜过了巨人歌利亚，然后就开始了扫罗王追杀大卫的十几年的人生。他一直在追杀大卫，扫罗就是不要让大卫做王，因为扫罗已经知道接替他的就是大卫王，但是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杀掉大卫。他心里面也清楚，他对大卫说：“大卫，你必定做王。”最后扫罗被非利士人杀掉，大卫就成了王。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第一个特点，从神来的意象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领受了从神来的意象，你可以非常安息，你不需要紧张的，因为神要会成就他的意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所罗门曾经做一个梦哈，你知道这个所罗门为神献祭哈，在基遍的祭坛上献了很多祭。夜间呢，所罗门就做梦，梦见了神来到他面前，就问他，他说：“所罗门，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就说：“我要求智慧。”然后神就赐给他智慧，然后所罗门说：“神说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我就在想哈，如果有一天神来到我们中间哈，问你要什么，哎呀，这个实在是，我都不知道我会说什么。 说不定我口里边不小心冒出一个我要成亿万富翁的，神很生气说，好好好好，我以为你要别的，或者神早就知道我会这么讲，因为神是全知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意象跟我们所求的还是不一样的，意象是神主动把他要做成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心中启示给我们，当你明白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是神要成就，你就等吧，有一天神必亲自来成就他的工作。第二个特点，从神来的意象啊，第二个特点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从神来的东西才会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这节圣经非常宝贵哈。从约翰一书哈，在新约的215页哈，第二章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哈，新约的215页，这节圣经非常重要。第二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节圣经哈。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要讲的就是神的意象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意象这么重要。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这个东西会永远长存的，你一生做的事情如果是遵行上帝赐给你的意象，你一生所有做的事情都会有永恒的价值的。这件事情非常宝贵的，也有可能你一生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永恒的价值，它不能够在永恒里边存到永远。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一生如果你选择遵行神的旨意，在永恒里边会对你永恒里边的上帝对你的奖赏，或者你对永恒的国度里边是带来永恒性的、有永恒价值的一个影响力，这跟遵行上帝给你的意象是有关系的。也许我们这一生哈，我们糊糊涂涂的过去了，对不对？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我们糊糊涂涂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却明白上帝让他做什么，他这一生都是在遵行上帝给他的意象，在永恒里边这个两个是不同的，是有永恒的意象，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哈，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2节到13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在新约的146页，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看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有人，我们都在服侍主，有人的服侍是金银宝石的服侍，有人是草木禾秸的服侍。他说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要用火来试验个人建造的工程。金银宝石的工作是火没有办法烧掉的，但是草木禾秸的被火一烧就烧掉了。他说那个工程存留得住的人在天上建筑面的时候是会得奖赏的，但是被烧掉的人在天上，他说这个人会得救，但是他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 这火中经过是什么？你没有存留任何东西嘛，赤身露体，对不对？所以他说，你明白神给你一生的带领，你的建造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是存到永远的，有永恒的赏赐。但是你如果不明白神对你生命里面的带领，你的建造就有可能是草木禾秸的建造，当火要来试验工程的时候，一把火就把你的建造工程烧光了。虽然被烧光了，你是会得救的，但是你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是赤身露体的。有人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有人是赤身露体的进入神的国度，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讲的不同？就是讲到当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你顺从的时候就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有永恒的价值是非常宝贵的，对不对？这最近这个啊，我们家哈，这个吵着哈，这个要买房子。这个我儿子因为家里好多蚂蚁，他每次看到蚂蚁，他都特别害怕。然后他说：“爸爸，你应该买房子了，要不然我们家充满蚂蚁。”哎呦，整天都是这种话，对不对？但是我太太就讲了，买房子最重要的是要保值，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要保值，这个保值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或者最后能涨值，是吧？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我们一生的投资，我们一生的服侍，有没有保值？而这个值是会存到永远的值，存到永远的值，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能乱投资哈。我们的人生，神给我们的人生都一样的，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才华，对不对？你是5000两、2000两、1000两，都是同样的，在神面前没有区别的。我们同样的影响力，我们都在服侍，但是有的人的投资就是会保值，而且会涨值的。这个就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主耶稣讲了，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走到哪里，我们就要跟到哪里，才能在那里服侍主耶稣。”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他在我们生命里一生的旨意和意向，当我们顺从的时候就带来永恒的价值，非常宝贵。我自己相信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相信宋尚杰博士是真的是有大赏赐的一个人。我相信他的一生非常短暂，他活到44岁就过世了，但是上帝给他的使命他是努力的去遵行的，这是非常宝贵的。第三个特点，神给我们的意象，就是意象是神对我们一生的呼召。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神的同在和祝福。你可以看到宋尚杰博士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做过一个梦。你给我读宋尚杰博士的传记，你发现这个梦很好玩的。有一次呢，他去一个布道，那个时候他还 不明白的，他说神赐给他一个梦，他说这个梦呢跟他一生的服侍很有关系。那个梦是什么呢？他说他在梦里边，他跑到他小时候祷告的那个山上去祷告。他住在这个福建的这个莆田，上了山上去祷告。他说突然呢，在山下这个海里边呢，有人在喊救命。他说他就想跑下山去去救人。他说突然他发现他浑身都被铁链锁在那边，没法跑。哎呀，他就说主啊主啊怎么办，他整个就没法动。他从远处突然飞来一个鹰，飞到他跟前的，他突然发现那不是鹰，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远的时候小的时候很像鹰嘛，对不对？这个鹰十字架张开翅膀，他当那个十字架飞过他身旁的时候，他整个的锁链全部都脱落。哇，他就是狂奔跑到山下去救人。可是他救人的时候发现他快要溺水了，他没法救人。但是他发现那个十字架落在海中，这个十字架越变越大，充满整个海洋。他说海里边许多许多的人呢，全部都在那喊救命。当这个十字架越来越大的，所有的人都抓住这个十字架，全部都得救了。然后第二个画面就是他进到天堂了。他说许多的人呢，他的同胞跑来跟他握手，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布道。他说这个梦对他一生的服侍基本上就是他一生的服侍。所 以宋尚锦博士一个是一直讲十字架，他说哦，他其实心里边哦是被这个世界深深的捆绑的一个人。他说每次十字架飞过的锁链就断开了，你知道，就去拯救。后来神就借着他布道，许多人得救。我相信哈，许多人可能在天堂里面都要跟宋尚锦博士握手。哎呀，谢谢你布道，我重生了，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一生的。所以当他开始顺服的时候，那么宋尚杰博士本身是不想顺服的，他也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后来他在这个俄亥俄州读到博士了以后呢，他想去哥伦比亚大学再读博士。他当时说他，我的梦想是什么，是做一个万能博士。哎呀，他说希望他多得几个博士。然后当他正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救自己的生命呢？那他听到这句话，他就决定去读神学院。所以他最后顺服主的呼召带领回到中国大陆，你会发现充满了上帝的同在和祝福。我相信当我们行走在神的心意，要完成他的意向的时候，你看约瑟的一生也是很奇怪，很奇妙。当他在波提法的家里边呢，圣经就告诉他，他有神的同在，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当他进到监牢里边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说他有神的同在。当大卫神要高他做王的时候，虽然扫罗追杀他，大卫的人生圣经上描写了好几次，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大卫就凡事顺利，做事精明。当大卫去征战的时候，圣经上讲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大卫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都跟我们遵行上帝的心意，满足上帝的心意，就有神的同在和祝福。这个是第四个。第四个就是意象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是神行在神的旨意里边，满足了主的心意。意象哈，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服事是坐在主的心意里边，满足主的心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叫做什么？他说顺服胜过献祭。大家记得这句话。这个扫罗王哈，神让他去击杀亚玛利人。这个扫罗王呢，带了好多的牛羊回来。然后撒母耳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带这些回来呢？”因为神要把这些都灭掉。扫罗说：“我要把这些献给神。”这个撒母耳就跟他说：“他说上帝喜悦人顺从他，超过人献祭给他。”所以意象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顺从在神的心意里边。这个我去中国大陆哈，我回来自己想哈，我觉得就是一个献祭，不是顺命，你知道吗？因为小的时候太多牧师讲，哎呀，我们要去中国大陆，我们要到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我还有一次去一个这个教会里边有一个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那个小女孩哈。哎呀，我跟那个小女孩在那个讲话的时候，她小女孩就问我，她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哎，这小女孩就觉得，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呢？你知道，所有这些话讲完了以后，你知道，好像我就觉得好像只有回中国大陆传福音才是最伟大的。其实上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很有可能我去中国大陆是一个献祭，你知道吗？但是我回到美国来服侍主是一个顺从。在神的字典里边，顺从是常常超过献祭的。神要我们的是顺从，不让我们去献祭。所以撒母耳讲句话，他说顺命是胜过献祭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献祭常常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服侍神的，献祭常常是我们要满足我们心里边的某些的东西，或者是满足我们周围环境里边的一些东西。顺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当你顺从的时候，
你是满足了上帝的心意，不是满足自己的心意，也不是满足某一个团体的心意，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也许神呼召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回中国大陆，但是我们留在美国就是献祭了我们回中国大陆就是顺从了，你知道吗？但是神让我们是顺从。第五个号，意象带给我们信心，因为这个是主的蓝图，让我们有努力的目标号和清楚的蓝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号，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往前翻一点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新约的118页119页，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来看啊，这一节圣经非常宝贵。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节，十六章六节到第十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饼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看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保罗先要去一个地方，圣灵禁止他们在亚洲讲道，亚西亚就是亚洲，然后他们经过了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又不许，然后半夜就有异象显给保罗，是一个马其顿人。大家知道马其顿在哪里？马其顿，马其顿是在欧洲这个土耳其的对岸，这个当时保罗就是在土耳其哈，这个以弗所啊，这些都是在土耳其，都在亚细亚、亚洲。过了这个海，就到了希腊，就到了马其顿，这个进到欧洲。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保罗要在那边传福音，他很希望在那边传福音，但是呢，圣灵禁止他在那讲道，然后他又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半夜就有异象了，马其顿人。所以呢，保罗就顺服了这个异象，就进到了马其顿，福音就开始进入到欧洲。哎呀，这个非常的宝贵的，几百年以后，保罗在亚洲，在土耳其境内亚细亚建立的所有的教会都被回教徒吞噬了，但是在欧洲的教会却蓬勃的发展，几百年以后整个的欧洲全部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欧洲哈，那个信主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信主。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这个丹麦哈，丹麦整个丹麦怎么信主呢？这个丹麦呢是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船长去那边传福音，传到一个程度呢，后来呢这个丹麦人哈，最后哈就找到了一个他们最信任的一个巫师，找到这个巫师说，现在哈要请你给我们做个决定，你如果说哈我们整个国家哈都归向神，我们就全部信基督教了，如果呢你说呢我们把基督教全部赶出去，我们就现在准备开始大战。这个巫师呢说，你们先等等，我这个想几天哈，就把那个布蒙在他头上，蒙了好几天，是吧？过了几天，这些领袖都来了。这个巫师说：“我们全体归基督教。”你看，这个是欧洲整个归主的，很多这样的故事。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欧洲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整个的欧洲全部都归向了神。那神有没有传福音到亚洲去呢？有，多马就是被拆到印度和中国的，最后多马在死在印度殉道。你可以看到哈，神很多次差遣他的使者到中国，要敲开中国的大门，你会发现每一次都失败，一直等到1850年以后，福音才真正的在中国大陆扎根。所以你可以看到亚洲人当时对神的福音的接受度是很低的，
而欧洲人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好，这个是神整个的计划。当保罗顺从这个意向的时候，整个福音进入到整个欧洲。有教会历史学者认为好，福音先传到欧洲，从欧洲再传到美洲，从美洲再传回到亚洲，最后亚洲要最后再传进中东回教世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福音的第三棒或者第四棒，这个是神的一个智慧哈。所以当我们要了解到神的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意象让我们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神工作的一个蓝图，我们就有了信心，我们就有信心了。好，第六个，我们有了意象哈，特别是领袖，我们有了意象，我们才能够带领神的百姓走到神的心意里面。你看摩西哈，神给他的意象，今天当他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所有的东西都跟神的救赎、跟主耶稣的生命有关系的，都是预表。这个都需要有意象，这些意象，我们才能够走进神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心意里边，带领神的百姓走进神的心意里边。摩西就是这样，他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在旷野里边，所有每一件事情都跟神的救赎有关系的。最后第七个意象好，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不惧怕。在这个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以赛亚见到一个意象，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看到一个意象，上帝坐在宝座上，整个全地哈都在上帝的掌管里边。因为以赛亚当时非常的慌，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王，在他的治理里边，整个的这个犹大哈非常强盛。但是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整个的国家都陷入恐慌。然后神给以赛亚意象，让他知道上帝是掌管整个世界的，所以以赛亚就有信心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哈，这是神给我们意象的一个特点。呼召本身哈，我相信意象本身应该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不管神对我们生命里边的意象是什么，我相信都是最高的呼召。只要是他的，从他而来的，都是最高的呼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摩西的呼召可能是最高的呼召，因为摩西带领300万人。那圣经里边有些人一个人都没带领，他的呼召是不是就不是最高？不是这样，只要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都是最高的呼召。这是我们必须要顺服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会觉得大卫的呼召，因为他是君王，那另外一个人的呼召可能就不是。我相信每一个呼召都是神最好的呼召，对我们生命里面最高的呼召，都是要成就神永恒的心意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6章哈，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6章，使徒行传第26章第12节，这是保罗讲的一段话哈。他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想我的时候，我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教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名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舍，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觉得这段话是保罗对他一生里面的一个总结。他说他去到大马舍，路上神怎么样向他显现，怎么样呼召他，然后最后他在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讲，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段话好不好？第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保罗一生里边的一个总结，盼望有一天我们快见主面的时候，好，我们都可以像保罗这么说，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一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一生就充满了属天的价值，满足了上帝的心意，成就了上帝的计划。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一起来祷告哈，盼望我们的一生真的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好不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一生，主啊，不会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主啊，让我们的异象，让你赐给我们的异象，主啊，你亲自的来成就。主啊，让我们顺从在你的心意里边，主啊，成为不违背那异象的人，让我们来满足你的心意，服侍你。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一直行走在